所以同样，请记得，当他们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圣地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过了第一个月节，他们也过了第一个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你看好像是没有关系，其实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最后我再提醒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伯兰第二座祭坛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地方你有祭坛，什么地方就有伏兵。以色列人所以胜过敌人是因为伏兵，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伏兵，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约翰，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设了第二个祭坛。这个祭坛能够叫亚伯拉罕回头，虽然到了埃及，他们回来就回到伯特利。那不光如此，他的子孙如果要打胜仗的话，这个明明是亚伯拉罕的祭坛，因着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有第二座祭坛，然后神在他的一生里面来矫正他。到了埃及，神把他带回来，然后断了他的奶，然后神就把那个东西南北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然后就领着他从但到别是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都不是神做的。那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第二座坛，第二座坛所引申来的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经历，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二座坛有多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有这一座坛，什么时候你看见那个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你个人的，所带来的影响是团体的。就因着你有这座祭坛，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就有了伏兵，因为有了伏兵，所以你看见就打了胜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表面上来看这个是一个伏兵，好像是个战争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呢是属灵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子子孙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美国有两次大的觉醒，就是大的复兴。那一次大的觉醒呢，神用了一个器皿，他的名字呢叫 Jonathan Edwards， 叫爱德华。那么他呢实在是个大的器皿，神用他就带美国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尤其在清教徒中间带来很大的复兴。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Jonathan Edwards。 那么很多的人呢就想知道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后裔里面到底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个统计。我如果没有做的错的话，好像他的子弟里面有几个做总统的，有几个呢是做大学校长，有好多做大学校长。那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因着他有个祭坛，因着他有第二座坛，他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所以你看他不知不觉为他的子子孙孙就好像设立了个伏兵一样，叫他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你若仔细读他的家谱后面的子子孙孙的话，你看都是蒙福的。那么有一个人做了另外一个比较，还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无神论，我们姑且不说他的名字。那么这个无神论当然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然后呢就看他的子孙后面是什么样的情形。结果我们才知道他的子孙里面有多少个是杀人的，有多少个是做强盗的，有多少个人他们做的事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比较。但在这些比较里面，最叫人惊讶的是什么呢？最叫人惊讶就是你做梦也不会想，第一次大觉醒，如果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名叫 Jonathan Edwards， 他的确是活在神面前，他的确有第一座祭坛，有第二座祭坛，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他的影响应该是几个校长，然后几个人就完了，不是？结果没有想到他影响他的孙子、外孙，他的女儿的儿子，女儿的儿子名字叫做 Timothy Dwight， 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耶鲁大学前身叫耶鲁学院的校长。那么当他接过这个耶鲁学院的时候，他本来不要去的， 因为你知道，虽然是基督徒的学院，但是慢慢慢慢，大家已经相信无神论了，而且很多人宁可相信这个尼采啊，相信不是相信这什么这个像什么法国的一些 Voltaire 啊这些人的影响，所以他觉得根本没有希望，去的话根本白去。但是后来觉得主要他去，所以呢他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一年，这个大学第一年呢，大概只有一个人信主；第二年呢，一个都没有；然后最后一年还有十个，看样子。那么他们这个整个这个礼拜堂也有一个擘饼，也有吃圣餐擘饼的时候，那只有得救的人。那么到一个时候呢，你知道整个的擘饼聚会里面就一个人，这个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擘怎么聚的都不晓得，所以你就晓得教会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呢，你看他从接任开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确就照着约书亚的话说，借着神已经写下来的话，他对着学生讲道，一直讲了七年，起头讲了七年，讲了四年以后已经讲完了，又讲一次，他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想到到第七年的时候，结果就带来了大的复兴，那把火是不得了的。是第二次美国大觉醒，浸信会的人跟圣洁运动人是1000倍的成长。今天为什么美南浸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派，原因就是因为是从那个时候复兴的来的结果。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他们的传教士就到全世界各地，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借着 Dwight 就带进了第二次大的复兴。我们觉得有这样的可能，两次大的复兴，一个是祖父，一个是孙子。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圣经，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因为 Jonathan Edward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看见吗？他过祭坛的生活，过奉献的生活，结果你看见他的孙子一直在他的影子底下，受了他不知道多少的影响，所以能够带进美国第二次大。所以这个借祖父跟孙子都是写下历史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些道理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眼中不是光是真理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紧紧地活在主面前。约亚伯拉罕所代表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呢，今天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代表的乃是教会团体的经历。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在哪里，胜利的秘诀又在哪里？感谢主，有没有福得胜在乎有没有福兵，有没有福兵在乎有没有第二座祭坛。你愿不愿意今天就把你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主？感谢主，因着这座祭坛，如果有一天软弱，有一天失败，你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你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只有这个世界的第一座坛，神的肩膀给我们看见那个窗户，给我们看见异象。但是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能够走遍这地，那么而且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第二个祭坛，而第二个祭坛刚好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那么在有祭坛的地方就是福兵的地方，就是得胜的地方。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圣灵是把征战得胜的秘诀已经告诉了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到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约书亚长日那一部分。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约书亚长日呢，在一天之内你看见已经把敌人的主力完全消灭了，所以才花后面的七年才一个一个的就整理那个整个后来清理整个的局面。但是最要紧的就是那一天约书亚的长日。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散去，求你的话继续与我们同在，一路上跟随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